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会来读诗篇的第81篇，继续思想狗大哥、小狐狸还有小公鸡之间的故事。愿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一个小小的系列的童话寓言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给我们的爱以及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我们每一天的读经能够亲自向我们说话，保守我们全家人常在你恩典的光中，也能够因着敬畏您萌生智慧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了狗大哥十分懊恼自己一时的气愤，竟然让他差一点就放弃了救自己的好朋友，所以他就飞速地赶到狐狸家的大树洞门口，却看见了一地鸡毛，小公鸡已经不见了身影。狗大哥拼命地叫着小公鸡的名字，心里充满了愧疚和焦急，眼泪夺眶而出。就在这个时候，树洞中传出微弱的声音，大哥，大哥，我在这里，快救救我，快救救我。狗大哥转悲为喜，喜出望外，
弟弟，你还活着，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来救你。
这时狗大哥发现小公鸡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困在大树洞的深处，平日里漂亮的羽毛都肮脏凌乱了。看到小兄弟这么狼狈，狗大哥心里非常的难过，而小公鸡则是羞愧难当。大哥以最快的速度咬断了笼子，放出了小公鸡。
小公鸡，你没事吧？都好吗？发生了什么事儿？
狗大哥急切关注地问道。
对不起大哥，我上了狐狸的当，还说了那么多愚蠢的话伤害你，对不起。我跟着狐狸来到他的家，他就邀请我进洞去喝英国下午茶，没想到他趁着我不注意就用笼子套住了我，现在他就显出了他狰狞的面目，还说要把我烹煮了做一顿美味的大餐。
坏东西，他现在在哪儿？我来收拾他。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呢，所以我就想办法拖延时间，告诉他去找一些新鲜的野蘑菇，用小蘑菇炖鸡汤最好吃了，他就信了我的话，现在他去找蘑菇去了。
狗大哥一听就乐了，
哈哈，幸亏你聪明啊，居然能想出小蘑菇炖鸡这种奇葩主意，让别人把自己给炖来吃了，真有你的。
两兄弟不由得开怀起来，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狐狸回来了。看到鹦鹉的德国牧羊犬狗大哥，狐狸一下子没有了气势。
你怎么回来了？是改变主意要来喝下午茶吗？欢迎欢迎啊。
今天我们的故事呢又要停在这里， 因为真儿要鼓励我亲爱的好朋友们来思考一个问题，神到底喜悦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常常出现像小公鸡和狗大哥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挑战。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对了决定，但是发现做错决定的时候，那个后果又是往往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神喜悦我们常常能够懊悔在他的面前，悔改归向他。他并不是要求我们做到完美，因为他早就已经知道我们的完美已经破产了，我们不可能透过自己做到完美满足他的心意。唯有回转归向他，依靠他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不犯错不跌倒。所以就好像诗篇81篇所说的，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圣愿你肯听从我。其实说到底，神真是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能够听他的劝，听他的话。每一个孩子我们都有可能会犯错跌倒，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父母亲的劝诫，回转归向神，用神所喜悦的生活的方式来用顺服回应他的爱，那这样哪怕我们之前有做错事，可是我们仍然有机会能够重新来过，就好像今天故事当中的小公鸡和狗大哥一样，他们及时回转，所以终于有了突破。可是如果我们一意孤行，选择按照自己的方法和道路来完成自己人生的使命，那我们很有可能就走向一条不归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任凭我们心里刚硬，随着自己的计谋而行，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蒙福的好孩子。愿用我们自己的听命和顺服，成为神动工的一条道路，以至于他的计划和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你赦免我们没有听你的话，听你的劝告，一意孤行，以至于我们常常犯罪跌倒，得罪您，得罪人。求主你赦免我们，尤其是我们当中如果由于不听父母亲的话而导致我们犯错跌倒的，求主你赦免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回转，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就好像小公鸡和狗大哥一样，他们能够及时回转，你就赐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求主你同样的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天天的选择回转归向您，敬拜您，不向偶像下拜，而是大大的张口求你来充满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8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最喜悦我们做什么？第二，为什么我们会常常选择不听神的话，父母亲的话呢？如果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做呢？但愿今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要回转归向他的时候。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婚姻私塾，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 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上一期的沉重的话题，就是婚姻家暴知多少。我们真的会发现说，实际上对于这个话题，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身周围甚至是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的婚姻里面也存在这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对婚姻当中的家庭暴力知之甚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到底婚姻里面的暴力是什么，有没有一些阶段，有没有一些模式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影子的。在家庭暴力的典型的案例当中，婚姻的暴力的个案是最多最多的。正儿自己呢做了20多年的婚姻辅导，也是常常看到这些例子。而且谈及到婚姻暴力呢，我们需要知道这里面呢有一种行为的恶性的循环它的存在。这恶性循环呢通常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紧张期，第二个阶段呢叫做爆炸期，或者是爆发，像火山爆发那样的爆发期，也就是产生暴力事件的这个冲突的过程。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又叫做蜜月期，这个蜜月呢不是真的蜜月，而是由于严重暴力事件之后的一段短暂的平稳的生活。那第一个紧张期是为什么会存在呢？紧张期呢实际上是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当中积累下来的那种对彼此的不满，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这些非常小的事情，渐渐的因为不处理而慢慢的堆积，这里面的一种压力就好像一个高压锅，由于持续不断的升温，持续不断的积攒压力，而最终到达一个没有办法再承受的阶段。而这种紧张期呢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我们总觉得自然而然就好了，夫妻嘛斗斗口角有什么关系。而很多的所谓的老夫老妻吵了一辈子的口角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就是我们夫妻沟通的方式啊，这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一种形式而已。实际上长久下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口角和一种斗嘴的方式，它就慢慢的演变成一种言语上的暴力的行为和模式。而这种紧张期往往会因为某一个导火线会变成爆发期。在紧张期的状态当中，暴力事件是很轻微的，很多时候都是以言语或者是情绪，或者我讲的经济上各种各样方面的一些威胁性的表现来表达自己里面已经正在积攒的这种压力。很多时候呢，受害者会想尽办法的透过自己的妥协，透过自己的安静，让对方可以冷静下来。在这个阶段呢，就好像一个躲迷藏的游戏一样的，一个人在拼命的躲，另外一个人在拼命的找，拼命的追，直到找到对方没有办法再避免这个冲突的时候，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爆炸期。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餐桌上，先生表现出对太太做菜的这一个技术很不满，所以他就把碗筷一砸，说我不吃了今天。太太呢，可能会觉得先生做得太过分了，可是呢他又心里面会有一点自省，说也许呢自己真的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到那么的满自己先生的意。而同时呢又会自我安慰说，还好了，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严重的，下次做顿好吃的把它挽回就行了。为了不再引起更大的风波，就不再和自己的先生计较了。亦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太太是一个完全没有忍耐的人，当她看到自己的先生在饭桌上面表现出对自己没有感恩的一种态度，反而是嫌弃的态度的时候，她可能把碗一砸，表现出来说，你如果不高兴的话你就去外面吃，你如果看不起我做的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你就来做，然后就表现出自己再也不要履行做妻子的这个职责，或者是以后别再想吃到我做的饭菜了。 不管这两个人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只要对方还能够忍让，没有直接的与对方起冲突，而认为说我只要忍一忍就过去了，情绪上的暴力就会渐渐的在开始高压锅的这种情况里面去酝酿去积累。如果在这个紧张期有第三个力量的介入，比如说夫妻两个因为都信主，然后圣灵提醒他们说你刚刚那样对你的配偶的态度是非常不对的，那也许吃过晚餐冷静一段时间之后，先生会跑到自己妻子的面前说，对不起，我刚刚不仅没有感谢你付上的辛劳，反而来抱怨是我的不对。那太太呢，可能因为听到自己的先生的抱歉之后呢，她也决定说没关系，我明天可能真的去学习如何做这道菜。或者他们两个可以慢慢的坐下来想说，哎，今天我为什么这么的容易易怒，可能因为我在工作的场合当中遭遇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我今天因为生理期来了，所以我非常的疲倦，非常的易怒。有些时候我们的许多在这个紧张期的这种冲突，如果我们懂得怎么去正确的面对这些冲突，正确的去沟通，正确的向对方表达，那么这个紧张期的压力就会被释放出来，就会被缓解出来，就好像我们开了一道泄洪的口一样的，防止我们的压力突破那个临界点，最后变成爆发期。可是非常悲哀的就是，大部分人的婚姻都在紧张期当中就已经失去了方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一直积累积压，到最后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就进入到了爆炸期。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有些时候一个小小的临界点，一个小小的导火线，其实根本不可能造成一种极大的伤亡性的破坏，通常都是因为背后积累的压力，终于让一方没有办法自控先动手。真儿辅导过许多这样的家暴的一个现象，通常都是因为妻子不断地在言语上面咒骂自己的丈夫，表达对丈夫的一种蔑视、侮辱、谩骂，甚至是诅咒，一直到这个丈夫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所带来的那个愤怒，然后就向着自己的妻子动手。所以在身体的暴力之前，往往是隐藏着许多言语的暴力，而言语的暴力呢，又协同着身体的暴力进行一种非常恶的互动，我们称之为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一种恶性循环，甚至可以称之为滚雪球的效应。而这种爆发期所带来的伤害往往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达到的效果，通常都是事与愿违的一种想要沟通，最后沟通不成，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是在这里真儿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最终失控动手这个现象呢，它并不是一次性的一种表达，往往是表现出这个人他可能在控制他的怒气的时候，他已经隐藏着有一些发泄怒气的错误的方法。通常有暴力现象的人都是从小就已经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暴力的倾向，只不过呢，他用一种武力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暴力。而这样的人呢，除非是有外力的介入，我再强调一遍，除非是他有一个监督者，或者是他直接面对自己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否则的话他不会自然而然自动的就解决或者是得到这一方面的医治。好多的人都误以为说，哦，我那只是唯一的一次，我再也不会犯了，你不用担心，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暴力的情况，所以我以后也不会有。有时候 只有一次，它只是像一个冰山上的一角，把我们里面那些许许多多隐藏的东西展现出来。如果我们真实的想要去面对它，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来认罪悔改。这是家庭婚姻暴力的第二个阶段，叫做爆炸期、爆发期。那第三个时期呢，我们刚刚已经稍微分享了，叫做蜜月期。就是暴力这件事件过后呢，施暴的那一方觉得非常的过意不去，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内疚，非常的自责，他就会尝试用各种各样方式去讨好自己的配偶，比如说下跪，比如说声嘶力竭、老泪纵横的去道歉，比如说写情书、送礼物、悔改信、检讨书、送鲜花，然后呢，让被施暴者有一种完完全全的错觉，就是知道说，哦，我是这么的爱你，我刚刚真的是完全好像魔怔了，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自我控制了，但以后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因为我是如此如此的爱你。而这一段所谓的蜜月期，他的目标不是为了重新去建造爱，重新的去面对这个关系当中真实的一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目标是说对方消气，然后呢让这件事情缓和下来，相安无事，以后永远都不会发生。因此本身这里面就隐藏了一个隐患，就是让对方小事或者是轻忽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还有忽略不计这个关系当中已经隐藏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冲突。而通常在这一段的时期，夫妻两个是处于一种自欺欺人的一个状态，相信说啊，只要消气了，他只要悔改了，没关系，我们两个彼此原谅了，这件事情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两个都不用再去想，不用再去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和好如初，就当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也不需要让第三者知道。这一个蜜月期的隐藏，就会让未来一次的循环埋下一个黑暗的伏笔。所有的家庭暴力常常就是在这三个循环期当中不断地产生恶性的齿轮效应。蜜月期之后渐渐又进入紧张期，直到压力爆发成为爆炸期，然后又缓和下来，自欺欺人地开始一段蜜月期。如果这个关系不把它赤裸敞开的带到一个公众的视野当中，那这夫妻两个人是没有办法自行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非常非常可悲的就是，无论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家丑不可外扬这种错误的想法，还是我们基督徒里面的那种错误的对爱的定义、对宽恕的定义、对公义的定义，以及对那一种恩典的定义，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丑恶的罪恶的现象公诸于世，让其他人能够监督我们真心的来进行调解、悔改以及重建的工作，导致很多的婚姻已经不断的在家暴的恶性循环当中自我的痛苦、自我的折磨以及自我的消耗，而没有办法使其他的牧者、弟兄姐妹或者甚至是家人能够共同的参与在你们婚姻重建的过程中，导致当这件事情曝光的时候，往往都已经是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谈这个沉重的话题的同时，真儿也鼓励您，如果您现在正在面临家暴，或者自己就是那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施暴者，真儿都鼓励您说出来。只有在神面前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罪、软弱和婚姻里面的这个破碎，我们才有出路。真儿也特别的为您祷告，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受害者在婚姻暴力当中受到的伤害究竟有多深， 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在经受家暴的时候选择离婚呢？这些重要的话题，希望在未来的婚姻私塾当中，正儿能够跟您一起来探讨。我们下一期的婚姻私塾不见不散。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星星的翅膀在飞行。